第三章试验之开始。继艾姆孙先生之质问起的喝彩声，显明听众们是多么急切的要听到评剧。待大卫手持圣经踱到台边继续他的演讲道，2000年来推罗的地位逐渐重要，直到他成为海上的霸王，像巴比伦在陆上的地位一样，推罗是世界商业的中心，罗马的劲敌迦太基止步不定期是他的一个殖民地。那时他被视为富丽开化之邦，他是的金金、亚兰的宝石、亚美尼亚的良麻、大马色的象牙、埃及的细麻、阿拉伯的牲畜、是巴的香料、战败而被俘的奴隶，像商品都流入或蜂拥到那里来了。当推罗正在最强盛，似乎必将永远存在之时，就有先知以西节约在公元前590年预言以下的一段话，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拆毁他的城楼，我也要刮进尘土，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，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人必将你的石头、木头、尘土都抛在水中，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，做晒网的地方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节26:4-14，预言发出后，接着尼布甲尼撒王就围困推罗，经过13年的争斗，才攻破城门，摧毁全城，而向居民及建筑大师复仇的手段。说到这里，一位听者忽然跳了起来，既没有等待大卫去招呼他，又没有通报姓名，他便突然开口做反对和挑衅般的激烈演说了，顿时满堂哗然，会场各处都与人站起来，在人声嘈杂之上，只听见高呼坐下和说响一点的声音。有一位在会场负责的人，面孔气北发白，趁着声音稍低之时，便高声地谴责那打搅的人，然而那人只是睁目而视，不稍屈服，看上去事情要闹糟了。艾姆孙先生只是摇头，表示他不赞成他那反宗教者采取的鲁莽粗鄙的方法。陆倩的眼睛因愤激而闪烁，他紧紧握着他哥哥的手。艾姆孙夫人似乎受惊了，聚会正要闹到不可收拾之际，戴大卫很动人地高举一手，用了镇静响亮而清楚的声音向听众发言，顿时喊叫怒骂的人停了他们的吵闹，渐渐安静下来。待大卫转向演讲会的负责人，对会场的管理说道，马肖尔先生，请你坐下好不好？马先生好像中弹似的落了下去，面上显然带着惊讶愤恨的样子，你已忘了我们的合同吗？报上所在的广告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，从今天起所举行的几次演讲中，我将全权负责回答与会者的一切问题。你从家中赶来此地，想必也是愿意履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吧？这时会场中起了一阵称许的声音，大家都已坐了下去，只有那闹事的人还凶狠狠地站在那里。待大卫转向他道，让我重新声明一下，谁有怀疑都可以在这些取会中插言， 我很愿意他们这样行，这是对他们已做过保证的权利。广告上所做的邀请，并不是文字上意形式，乃是诚意地邀请怀疑者，用严肃、有理而坦诚的态度，来他们的问题。现在，先生，请将你的问题重述一遍吧。艾姆森一家的人互相望了一眼，显然有些惊奇。父亲向儿子说道，在基督徒举行的聚会中，居然将优先权让给怀疑者了，这还是公众聚会中一桩新鲜的事情呢。但此种的慷慨显然不是随处可见的。聚会的听众一致称赞戴大卫所取的态度，他们看出这并不是一种虚饰，实在是演讲者之计划中的重要部分。那声势汹汹的反对者分明是慌乱了，他是善于吵闹的一等人物，在街头巷尾的争论中跑出风头，现在骚动的声浪既已低下，他的勇气也就化为虚无了。群众看出了他的慌乱，便怂恿他道，讲啊，说响一点。演讲者也微笑着鼓励他道，不用怕，不会再有人打断你的话语了。我所要说的就是，你不能证明那预言是在尼布甲尼撒时代以前所写的。照你自己的讲述，以西结是与王同时代的。说着他就突然坐下了。现在他的话语说的温和有理，不像方才那样粗鲁莽撞，所以使多数的听众不觉欣然叹息。至于少数好看话剧的人，却不免大失所望。不错，戴大卫同意道，虽然他们是同时代的人，但却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围困推罗之前而说的。但是我并不单单提到那次的围攻，我们等一会要看出，虽则预言之初是轮及巴比伦王之攻打推罗，但是接下来他却望到未来2000余年的事情呢。我们要注意，尼布甲尼撒毁灭古城之后，城中的废墟旧迹显然尚存，但是预言却说其中的石头、木头，甚至连尘土也得被抛在水中，只剩下一推进光的磐石，做晒网的地方。其实巴比伦王并未完全应验这段预言，并且在当时看来，这段预言也不像再有应验的可能，因为若是尼布甲尼撒在牧师报复时尚且未思及此事，那么还有谁还有会注意一个荒城中的废墟，以致要这样强暴的来破坏它呢？这岂不成了癫狂了吗？然而预言却默默地在那里等候应验。250年过去了，废墟依然存在，那时亚历山大的威名已震动东方了。他于耶稣底公元前332年急速进兵新推罗，行堤岸上发现他与城池之间还隔着有半英里的水路，水势汹涌，不易进攻。原来新推罗城是建在一个海岛上的，亚历山大攻城的计划不久就定夺施行了。他收集了古推罗达海岛的坚固堤道，当时材料的需用是这样浩大，甚至连地上的尘土也被掘起倒入海中了。发现听众至此无甚举动，艾姆森先生便起立发言了。 你所提到关于推罗的预言，我姑且把它认作是真实的，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不能证明那预言是在他所描写的事情发生之前而写的。在离开事实的这个长期距离间，三四百年是算不得什么的。要说你的理论是确凿的，那还远得很呢。至于我个人，就相信以西结书是在亚历山大时期之后而写的。戴大卫微笑道，也许因为事实吻合预言，所以你才有这样的结论吧。艾姆森反驳道，也许因为历史证实了以西结的预言，所以你就相信预言是先写的。我的假定的根据并不在你的假定之下，而且比较还更合理呢。说得好，父亲。陆茜高声地激动他的父亲，听众不觉笑起来了。戴大卫道，在你的见解中，你却忽略了三大难点。第一，十四版大英百科全书卷九第十三十四页，以西结框下声明，以西结书是在公元前586至450年间写成的，而且这还是极严谨的观察，故此照着怀疑派的说法，预言仍是在事实的前118年发出的。现在我们要提到第二个难点。当你宣称以西结书的预言是事后预言的事情之时，你就将一部高尚道德之书视为一本最卑劣的欺人之作了。艾姆森先生，你除为自己造了这两个难点外，你的立场上还有第三难点，乃是怀疑派所不能移去的。为辩论起见，我姑且把以西结书的著作时期遵照你的意思，假定说它是在耶稣纪元前330年写的，就是你也不能主张一个更迟的日期。艾姆森点首赞成。也许你忘了，在预言中除了提到毁灭之外还有别的事，有些预言论及成不仅要被毁，但是也必重被建造，这就是今日仍旧存在耶路撒冷的命运。你的见解的第三难点就是如何面对旧推罗城之不再被造，这已宣判历代以来这神圣的判词一直向世上不信的人挑战，上帝的擂台已摆了二十世纪了，挑动你和第一个怀疑者来重建此城，借以驳倒他的圣经。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，你是诚意的吗？艾姆森先生说。当然，戴大卫道，再没有比现在更诚意了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怎样可以驳倒圣经。